前，我们心中有什么重担，我们可以放下来；我们心中有什么束缚，我们可以从你那边得到自由。主，你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我们得自由，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求你的话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诉说。主，让我们的心被打开来，我们乐意迎接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保守今天这一堂的信息，有主你的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过去几周宣道月的信息以后呢，那我们就今天回到约翰福音的主题，我们要进入第十六章。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圣灵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圣灵如何来帮助我们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有人认为圣灵是神的能力，所以圣灵可以赶鬼、医病、使人说方言、使人有行神迹的能力。那如果这是我们只是从一个神的能力来这个角度来认识圣灵的话，那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我们会很容易的忽略了圣灵的位格。当我们忽略了圣灵的位格，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好像只相信二位一体的神，而不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相信只有看见只有圣父跟圣子，我们没有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正确的来向圣灵求帮助。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想一想，你平时祷告祈求的时候，你那个祷告祈求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个重点放在哪里？我们好像是常常把一个祈求的重点呢，就放在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能力来解决我的困难，求神来改变我的环境。当我们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神要借着这个困难，借着一个艰困的一个环境，神要在哪些事情上要来责备我们，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人生功课。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位信主的姐妹，她这样分享，她说在她的家里面，在她工作的地方，她所要面对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呢，常常让她失去了耐心，因此她那个情绪很容易的被挑动起来，他就容易生气。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来解决我的困难，同时他也求神让他更有耐心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位姐妹说啊，当他做完了这个祷告以后啊，接下来的那一周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每一件事情都让他气得受不了。这是神用来回应他祷告的方式吗？神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甚至把我们困难拿走吗？还是要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去对付我们的个性，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心态？弟兄姐妹，学习耐心要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好，所以当我们对圣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开始来分辨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是有位格的神。因为圣灵有位格，所以圣灵就会对我们做教导和下命令，所以我们要学会来顺服圣灵。如果圣灵只是我们把它想成神的能力，就变成好像是我们在指挥圣灵做事情一样。有一位牧师在他的讲道，他用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用来简单表示一个位格的意义。这位牧师说，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慕道友来教会很多年了，他每个主日都很专心听讲道，每一次的布道会、培灵会从来没有缺席。可是这位慕道友就是不肯受洗。那牧师就问他说，弟兄啊，弟兄，为什么你不肯受洗？这慕道友说，他我抽香烟，我抽香烟我戒不掉，所以呢我不敢受洗做基督徒，怕以后不能抽香烟。所以呢牧师就劝他，他说啊，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啊来做这个决定，不要用不能抽香烟的事情啊来烦恼。所以呢 他说你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圣灵来处理。所以这位慕道友听了以后呢，他就在教会安排的下一个主日受洗日，他就受洗了。过了一阵子以后，他来告诉牧师，他说牧师我已经不抽烟了。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你不抽烟啊？他说我每次抽香烟的时候心里就特难受因为圣经这样说他说人听了福音信的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了。那我每次抽香烟不是让圣灵住在烟筒里吗？所以我越想越不对所以我就把香烟给戒掉了。那看来这位弟兄对圣灵的认识还蛮清楚的嘛所以我们不是把圣灵只看作是一个神的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位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位格的特色我们稍微来了解这件事情。圣灵的位格根据圣经所说的包含了哪几个特色呢？圣灵有思想，有感觉，有选择，有行动，圣灵有主导权，这都是有圣经经文的根据。所以对于有位格的圣灵呢，圣经教导我们要注意什么？他说要注意这些事情，不要亵渎圣灵，不要欺哄圣灵，不要抗拒圣灵，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所以只有我们回到圣经所说的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从这个基础点来思想，我们就会明白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目的和他的工作。用一句话来表示，圣灵就是为了要完成并维护圣父与圣子所开始的工作，这是印在我们今天周报的大纲里面。因为圣灵来要在彰显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积极的同在，特别是要彰显神在教会里面积极的同在。所以现在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来了解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6:7，耶稣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所以耶稣告诉门徒，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父神会差派另外一位与耶稣一样的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与你们同在，作为你们的帮助。那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身旁同行，加给我们力量。那为什么耶稣说圣灵来是对门徒有益处呢？是对门徒有益处呢？因为在说这句话之前，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所以门徒就开始忧愁伤心然后耶稣又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做见证很好可是耶稣接着说，你们去做见证不是一件到处会受人欢迎的事情，特别是你们的同胞犹太人会拒绝你们，他们反对的声音最大，甚至他们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把你们赶出会堂，甚至呢杀了你们。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会很奇怪，可能会很奇怪，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见证吗？我们现在不是在为天下间唯一的至高真神来传一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在传好消息吗？怎么没有得到神的保护，反而落成这样的下场？这段经文是当时耶稣对门徒的预言。后来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看这段历史，耶稣的门徒被犹太人逼迫，因此门徒就四散各处，结果福音就被传开来。但是对基督徒的逼迫并没有停止，持续了300年。这当中有人死在刀下，有人被火烧死，有人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禁忌场的狮子的利牙给撕碎了。忠心传讲福音的人接二连三前仆后继为主殉道，直到公元300年以后，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徒的身份才被人尊重。那现在呢，为主殉道的事情仍然持续的发生，被 ISIS 杀死的基督徒在校园团契枪击事件中勇敢承认是基督徒被杀死的学生，或在宣教工厂去到那边因为染上了疾病而死的宣教士比比皆是。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不要因为这些苦难就满心忧愁。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不管就走了，我不会让你们独自承担这些苦难而忧愁伤心。我走了，圣灵就要来做你们的保惠师，与你们同行，随时加给你们力量，帮助你们走过每一个困难，引导你们说当说的话，使你们明白真理。这就是圣灵来的益处，也就是圣灵来的目的和主要的工作。当耶稣的肉身还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耶稣向世人揭开来一个真理，就是有在有关罪和审判和义的这三个方面，向世人来揭开他们的罪状。那当耶稣离开了回到天上以后，圣灵就继续的在地上执行这个工作，向世人揭开他们的罪状。不同的是什么？是什么？当耶稣还在肉身与人同在的时候，用话语来指证世人的罪，但是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灵在人的内心世界做责备的工作，圣灵来就是来完成并维护圣父与圣子所开始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6:8，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从16:8-11，这是一段不容易解释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责备这个字，责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暴露出来。我们常用一个例子，就像你把一块石头掀开来以后，躲在阴暗处的小虫就四处乱窜啊，这个就是暴露出来。或者这个责备的意思呢，也翻译成指证某某人的罪。所以圣灵来的工作就是在义、在罪、在义和审判这三件事情上，要来指证世人的罪。所以首先在约翰福音16:9，他就说要来指证世人的罪，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那为什么不信耶稣是一个罪呢？为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来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3:16-18来思想。在那地方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因为人的罪原本就存在，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生病了，我们去看医生，不是因为有医生我们才生病的，不是医生让我们生病的，相反的是医生要来治好人的病，使人得救。所以耶稣说，我们人的罪本来就有了，他来是要叫信他的人因他得救，不被定罪。因为信他，所以打开了一扇救恩的门。所以对罪的指证是什么？是因为不信耶稣的缘故，所以这个罪还存在。所以如果人被神责备，被圣灵责备的时候，他就承认所指证他的罪是很真实，他就会转向耶稣接受救恩，他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接下来在16:10对义的指证，他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句经文的意思说明，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回到天父那里，耶稣就完成了使人罪得赦免，得以被称义的真正的那个完全的义。但是有人就选择不信耶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耶稣所为世人完成的这个义。那不信的原因呢，里面有一种就是我们人常常有的自以为义的义，就是呢，我认为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是好人，我是义人。那这种义常常变成说我只会说但是不会去做的口舌的义，是一种空洞的义，因为里面呢没有出自内心真诚的一个悔改、一个改变。所以在这里面对义的指证，就是使人看见自己的义是不会使人得救的，你只有出于知罪来得着耶稣所为你完备的义，才能脱离将来的审判。所以这句话在指证责备自己不接受耶稣的义。那最后在16:11，他对审判的指证，他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世界的王怎么样受审判，我们可以回到约翰福音12:31和32，在那个地方耶稣对门徒说， 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世界的王就要受审判。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世界的王得胜了啊，终于把耶稣钉死了，但是其实非常吊诡的，这是世界的王被审判的开始。在圣经的用词里面，世界的王指的就是撒旦。那为什么要向世人来指证他们的审判呢？因为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人任凭自己的欲望追求满足的心随波逐流，盲目跟从世界的潮流，他不在乎有末日审判的事情，觉得我也好，神也很好，怎么可能有审判的事情。但是这世界的王被审判的时候，也是指证人要受审判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真心相信的人，他对那个罪被责备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他真正的明白这个审判的可怕，所以他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就得到救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对犹太人的姐弟，他们坐着火车要开往集中营。在火车上，这个姐姐看到这个弟弟把鞋子穿反了，啊，左脚穿右鞋，右脚穿左鞋，啊，这姐姐就很生气，骂他这个弟弟，他说你长到这么大了，连鞋子都不会穿，然后骂他一顿以后呢，再把鞋子反过来。到了集中营以后，这位姐弟就分开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几个姐姐离开集中营，辗转的知道她的弟弟已经死在里面了，她内心非常的自责，因为那一句责备骂弟弟的话呢，成为那一生里面她一生里面跟弟弟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她内心的自责跟着她一辈子，她说我发誓啊，从今以后不再说一句让我会后悔的话。责备是什么意思？责备就是把人带回到正确的路上来。圣灵责备我们有一个好处，要把我们引导回到正确的路上。弟兄姐妹，你最近有没有因为说了一句话，说了一件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后悔，让你经常的内心被责备了吗？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灵要来责备我们的时候，就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神，这是一项主要的工作呢。如果我们把圣灵只看作是神的能力，我们就失去了圣灵要来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一个重要认知。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灵的一项第二项主要的工作，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13节，这里说耶稣对门徒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说你们现在不能领会，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进入那真理里面。所以耶稣用他的话语来教导门徒，他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门徒就要想起我以前对你们说过的这些话，圣灵就让你们想起这些话呢，就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意思，还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耶稣说的话在哪里？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这句话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进入至圣所代表说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来到神的宝座前面，来到神的面前。这句话说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这个幔子裂开的意义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死了，因此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了至圣所。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个地方，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多马就问说，耶稣你离开我们了？然后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一个将来的住处。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这条路到哪里去呢？所以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借着耶稣人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那这条信仰的路怎么走，是多马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六章十三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那这三段的经文你放在头脑里面想一想，真正通往神那你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你要经过耶稣，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希腊文很有意思，这个道路的路，这个希腊文它演变成名词，就是向导或者是领袖。这个道路的路演变成动词，就是引导你们进入真理的引导这个字。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做头，做向导，他要做领袖，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要带领我们一直走到目的地，确定我们会走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有位格的圣灵是要来做头做领袖，要来带领我们，要引导我们走这个一生的道路，这个工作。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一句话。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我们听见了得救福音，就信了耶稣。既然信了耶稣以后呢，下面这句话说，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不要把圣灵想成是静态的，好像是一张通行证一样，是一个证明将来我们要得基业的一个证明。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的，在这里面圣灵是要来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领袖，要带领我们走在一条真理的路上。在这一条真理的路上，你会得着生命，是耶稣赐给你的生命，是一个同行的生命。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跟随里面，我们学会了跟从圣灵，就像加拉太书五章所讲的，我们就一直走，走到神所预备的地方。所以那我们来思想，那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怎么样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要活出那个真理。在我一开始用这个例子，我说这一位姐妹她在祈求说更有耐心。你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祈求，让你对身边的人更有耐心？身边的人或事情让你失去耐心的时候，神不是马上把那些引起冲突的人跟事情把它拿走，神用一个这个外在的环境来强迫他回到内心的深处。圣灵的位格，有位格的神就用这件事情来责备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看外在困难的一个眼光。当我们的内心被改变了，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就跟着改变了。所以当我们在祈求有耐心的，这个耐心的意思不是叫你一直忍耐，耐心不是忍耐，不是说我就是要忍耐忍受我旁边的人，我旁边发生的事情。耐心的意思原来在这个用词这个问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呢，它是说当你在面对这些自己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和谐平静的心态，这才是原来用这个耐心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得到，可以做得到吗？当旁边的人让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那个情绪要上来的时候，我还可以保持一个和谐平静的心态，怎么做到呢？我相信我们这里有不少人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圣灵就使我们想起圣经的话，当我们在操练耐心的时候，可能这些话就会出现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说你要存宽容温柔忍耐的心， 他说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随时要说造就人的话，回答柔和就使怒消退，言语暴逆就激动怒气。他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等等。你有没有头脑出现这些圣经的经文，圣经的话进来提醒我们？他说你要有和谐平静的心，然后圣灵呢就把力量给你，让你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平安，让你的身体可以放松，不会绷得很紧，整个人就可以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和谐的状态，你不会被激动，你不会很紧张。很棒很美的经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吗？可是为什么有人听得见圣灵的声音，但是有人听不见圣灵的声音？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什么？太忙，太忙了。特别现在大家都喜欢做低头族，我们习惯低着头看，我们就没有时间向上看，我们就没有时间看见神的恩典在你生活中的作为，因为我们的心思啊都被那个低头是看什么，被那个 smartphone 给抓住了，我们看不见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神的恩典在哪里，看不见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安静。你有时间安静吗？你安静的时间都拿来看的时候，你有时间安静？你没有时间的安静，你就没有固定的读经灵修的习惯，你就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你不读圣经，圣灵又怎么让你想起圣经的话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啊，不就这个道理吗？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自我太强了，我知识很多，我能力很强，我意见强，我自己的主观更强，所以我们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太坚持自己主观的想法，我们就忽略了经文的意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不太愿意让圣经来改变来修正我自己所坚持我所自以为知道的事情。那我们读圣经会落在一个情况，就是我要为我自己已经持有的观点跟想望，我要来寻找经文的肯定和支持，我忽略了这段经文到底要跟我讲什么，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用这种方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阻挡了圣灵要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想听到圣灵要来引导我们明白的真理。在我一开始讲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你如何从圣灵得到帮助，你如何从圣灵得到帮助？圣灵要来引导你，要来带领你走在一条真理的道路上，答案就是要做一个会听的人，做一个愿意听的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多少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老约翰在启示录讲过多少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主见放下来，抛弃你原有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只有倒空自己，你才有空间来容纳神要教我们的真理。不然的话，我们即使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但是我听不到圣灵责备的声音，这样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走的还是自己做主的那一条路，我们抓住的还是自己的骄傲，抓住了还是自己的义，我们对神的审判还是没有惧怕敬畏的心，这样的信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再问一个更严肃的问题，这样子的信是走在真理的路上吗？这样的信是要带你到神为你预备的住处吗？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盼望成为我们的提醒，鼓励我们，我们要来转向圣经，我们来寻求圣灵来开启我的眼睛，让我们不再昏睡了，让我们的心打开来，让我们的耳朵打开来，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明白，来向我来寻求主啊，你要赐我的平安在哪里？求神你自己来向我显露。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些都是个人方面的，我们借着圣灵的同在，我们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有在个人的方面，耶稣的应许差遣圣灵 到信徒的群体，他说到你们中间呢，不是只到一个个人的身上。圣灵要将属灵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享受，而是要使人得益处，要造就教会，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要彰显神在这个世界积极的同在，特别是要彰显神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积极的同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追求过圣灵充满的生活。地上的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由互不相同的人所组成。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兴趣喜好，有不同的目标和需要，我们做事情有不同的想法和方式，这些差异性让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甚至会彼此产生敌意。如果我们信主的人都不愿意，也不能够和那些跟自己不相同的基督徒在一起，一起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怎么样期望在生活里面去体验圣灵要使人和好合一的大能？我们如何去向人见证说耶稣的爱就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想要在教会里面经历圣灵的话，我愿意鼓励你，愿意站出来侍奉，服侍别人。那牧师常常讲你们要侍奉，对不对？好像教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有人来奉献时间啊，奉献体力来做工一样。我们要真正了解在教会侍奉的本质，是要借着在我们侍奉当中跟别人同工的时候，来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来操练那个耐心，让这是一个使操练爱心成为行动的机会。在教会侍奉不是要让人看见事工的果效做得很棒，而是要能看见在服事的当中有没有一个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预备扩堂，我们就预期会有很多的人要进来这个教会，很多人被吸引来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我们盖的教堂很大很漂亮很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而是人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真的神，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被吸引来教会。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怎么去给别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没有活出这个真理，我们怎么样来见证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呢？所以刚才我们还有两节的经文没有读完呢，是在约翰福音16:14-15，他说他要荣耀我，圣灵来是要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因为圣灵要将从耶稣那边所受的、所得到的、所知道的，要告诉门徒，要引导门徒知道，不但引导门徒知道，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这样子的真理，因此就吸引众人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要来认识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一起祷告。